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大书十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各位，这里的经文所提供的就是允许我们有比较多的解释，或者说这里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含糊，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解释。这些事情还有很多经文都是神的默示。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针锋相对是可以，持守我们的看法也可以，不过就也常常想到这个经文和读者的反应可能不一样，也就求圣灵多来帮助我们哈。我说这话意思只是说我实在不知道这段经文要怎么解释最好。包括粮食撒在水面，字面的意思最接近就是喂鸭子嘛。粮食撒在水面，就喂鸭子或喂鱼嘛。那么有些解经家就会把它讲成说，从事粮食的转运啊，这个在很多国家，包括在罗马的时代，包括在这个比较早、比较晚的时候，包括在我们中国，粮食的输送都蛮重要的。现在全世界粮目前是比较过剩，所以没有，现在比较反而是剩下粮食那个垃圾怎么处理的事情，现在没有这个问题，或者比较没有这个问题。可是曾经粮食的运送是一个很赚钱的事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但这里粮食撒在水面是，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把它解释成粮食的买卖呢？因为他最后有一句话说，日久必能得着，就好像这是一个投资，投资完了会得着。那么单照字面来讲，粮食撒水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除非你是喂鸭子喂鱼，日久必能得着。那可能有第三个解释跟下面连在一起，就是你的东西丢出去不回来了，但是还会回来，还会得着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施舍嘛，或慈善。你慈善的工作，尤其是分给七个人或八个人，我们同样也不太容易解释，或者说也有很多宽松的尺度可以让你说七个人八个人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为什么不是七万人八万人。这我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东西，各位如果有兴趣研究思想是可以，但是我想经文本身这样我们也不必，我们也不是专家学者，不必太钻牛角尖哈。好，看起来第二节分给七人八人有一点分散你的存款，或者英文讲的把你的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，以免某一个打破了，另外还有一些存着，就是有一种安全措施，防范的措施，你不知道有什么灾难要来，如果你把你的一切都放在某个盼望中的话，很危险。这可以都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一些需要的practical wisdom， 一些实用的智慧，这没有什么不好了啊。但是他没有讲的那么仔细，我也就不敢多讲是怎么样。他这样讲也是我们基督徒不管讲虚空或讲充实，我们也都在我们日子每天要过的日子里面，甚至在殡仪馆帮人家处理这个死的事情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做的有一些预备啊，就是不随便。下面可能也是这个意思。第三节，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。那么云没有满雨的时候，不会倾倒在地上。但是我们也很难说，包括今天最好的气象学家也很难说，积多久了那个云就满了。不是，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台湾雨季好像根本不要积，它就是一直下。那有的干旱的时候积了三年还是大旱呢，它怎么都积不出雨来呢？就这些事情虽然科技很发达，也有一些好像我们可以推的事情， 说了，从一个角度来讲等于没说，云满了就会下雨，或者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否定的否念否啊，否极泰来，坏到最坏就会变好，好嘛，应该是这样。问题是有的时候坏坏了三年，有的时候坏坏了三辈子，有的时候坏只坏了三秒钟，那我们怎么说呢？这些又会跟我们以前讲起来，就有人反应就是虚空，没有意义，或者没有上帝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当然说我们基督徒信靠上帝，我们不管事情怎么发展，我们信靠上帝。但是传道书里也有讲，包括这里也有讲，你还是你信靠上帝，不是还是你更是有一些准备的工作。这个准备工作我也不觉得我们需要是就是我常常反对的，听起来还不错的一个观念，但我反对的就是忧患意识。我们常常要预备这个灾难，你买了几个保险？癌症的保险买了没有？老年痴呆保险买了没有？买了没有？就是我想这也不能够说你要买多少才算是合情合理吧，这跟你的财力、跟你的个性、跟你的环境也许有关系。有的也许你想买很多你根本也用不上，那我不知道，就保险推销员来讲，可能就现在的环境来讲，可能要买的会越来越多。那么我不能说这不好，各位，这可能夫妻相处、同工相处，很多时候这些要稍微小心一点。就是夫妻之间很多时候的冲突就是用钱或者计划。像我爸妈妈就完全不一样，我爸爸是非常有忧患意识的。那么有忧患意识强烈到，你看我爸妈都是师范大学的教授退休，我爸爸那个时候就没有领那个什么月退俸，是吧？就是他是一次领完。他不相信国家，他不相信林子里的一群鸟，他要手里有一只鸟，就是他没有安全感，他一切要抓在手上才有把握。我妈就比较随便啊，好好好，就当然好像我爸爸倒霉了，失算了，那个你月一次领好像只能领多少钱嘛。那我妈妈这样一直领到她死，她我不知道赚了国家多少钱了。各位不要用成败论英雄，尤其不要用今天的成败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又怎么知道领了几十年是比较好的事呢？那更何况你怎么知道长命富贵一定是很好？我们没有反对这些，但是我也说我父亲也比较十年前就过世了，但是我希望我说这话没有不孝，我绝对相信他在天上这十年比我妈妈在地上十年要过得好太多了，那不能比的。但我们没有因此要早死，我们没有这样，我们也不是故意安慰我们自己，但我们需要提醒一下。我希望我能够很诚实，各位也是能很诚实、很有信心、真实给人安慰。哎呦，牧师真需要有信心。各位，星期天我觉得我越来越多，常常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为我祷告，因为我不希望我们做虚假的牧师、虚伪牧师，那正面的更希望能够积极的帮助人们。那可是很多弟兄姐妹、很多人，你根本帮不了什么忙，就是真的很辛苦。我最近也是碰到一个情形，这是很普遍的，生活非常多的压力，非常多的艰难，就是我不要讲这些事情，免得各位就推出是哪一个啊，就是我们很困难，就是内忧外患之外，最近又最新加上一个健康检查的报告是很不好的。哎呦，他难过极了，然后他有很多要担心的事情，不只是他自己，包括他家里的人。各位，我也感谢主，我觉得我也有进步，因为我也听这位基督徒讲了他的事情，听过几次了。 我以前实在是缺少爱心，现在比较有进步了。各位，我真的很羞愧，我不是一个好牧师，真的想到以前的缺少爱心，那我也希望如果我又活了十年，再回想十年前，哎呀，十年前我在跟妇女查经讲道的时候，我是何等的冷酷，没有爱心啊！啊，有进步了，感谢主，有进步。但是我就想到以前我跟这个人谈的时候，我不太想多听，因为都是在发牢骚的话，我也没有任何人也没办法解决。那然后就给几句空话安慰一下。哎，可是这次我觉得我也有进步，有进步。我是祷告的心，我不能做别的啊，他很可怜啊。那么我就听他讲啊，听他讲，然后就说，然后也有几句实际的称赞。我不知道如果十年以后他还在，我也还在，又有类似的情形，甚至更难的情形。各位，我不要举例子，因为一举你们会这样推想的，但是举起来就你会觉得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有一点希望下面这句话不会叫你吓到，因为他最近的健康检查报告是很不好的。他说怎么会这么多重担？我实在马上想说，但现在还不敢说，不知道十年以后敢不敢说。主把你现接去，其实好的。各位，有的时候哈，就是你能懂的话，你不能懂就没办法。你能懂的话，死了是很好的事。对不起，我讲这句话。但你不能懂，当然就是这是很坏的事。而你能懂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，即使死了是很好的事，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想法。各位，像我现在如果死了，我当然知道离世建筑好的无比，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放不下的事啊，好像自己的小孩啊。那另外有一点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小气的心，我是有的，不能说小气。假如我跟某些牧师或者某些神学家是对手，结果我死了，他们还活着，不服气啊。那更麻烦的是，如果我是女生，好，神都很恩待我，然后我有时候很火大一件事，如果我是女生，我老公有外遇，那么就两个女人在争一个男人，假如说哇，她又年轻又漂亮又健康，我不能生孩子，她帮我老公生了孩子，然后他们事业都很好，真的很火大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没有信主，我信主，这是唯一能够扳平的地方。可是在我活着的时候，好像没有看到神给我多大的光彩，哇，跟那个女的在一起，我总是丑丑的。然后最后熬啊，就熬到哪个先死，结果我先死了，各位不服气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说这个话的意思，各位，我要再说，我不能把这个事讲得很清楚，因为的确都在我们当中。但是我要说，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，主不是很遥远的，灾难不是很遥远，就是在我们身边，而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恩典帮助也是在我们身边的。我知道很多人觉得不在啊，我信心小的时候也觉得没有，我能给任何人什么帮助？人家风湿关节痛得要死，人家现在在动手术痛得要死，你能做什么呢？你能按手让他好吗？你也不能解决他的很多很多问题，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能解决。但是我必须相信，这个相信也必须真的求神给智慧给爱，具体的可能很多时候还是说话为主，说几句话安慰他，有的时候陪伴，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。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信仰放在人的心里面，这是求主帮助。那别人接受不接受，叫人很就是愤怒不愤怒，我们恐怕还是需要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有的时候总是带着爱，总是说出有信仰的话。 我说是这几天也碰到一些事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我这个我也可以提一下。我弟妹跟我弟弟结婚20几年了，20多年。从他结婚开始，我弟妹的脚就是从小就有一个问题，那问题好像是我不太记得，好像是因为他的什么膝盖以下的什么血管，脏的血跟干净的血混在一起，就什么动脉静脉有个地方有点混，好像是这样，所以他的脚趾头伤口不容易愈合。那么不容易愈合，所以后来有一只脚趾切掉了，因为那会危险。那么那个在美国 Stanford 这些，反正都看过了，结婚他们在台湾的时候，在美国的时候都看过了。那么大医生的报告就是说，这能够解决的就是截肢。那我弟弟说，那就截肢嘛。我弟弟昨天在跟我讲，因为终于截肢了。截肢换义肢的状况也都很好，这经过20几年了。我弟弟算是很平静。我弟弟说："老哥啊，这20多年来，从我知道，就是从医生的话，从科学的话来讲，这没有救，只有截肢。以来，我说了，我那天说了，我的弟妹就哭了一夜，说跟我弟弟讲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？"我弟说："我莫名其妙，这不是一件对你最唯一医生对你唯一好的事情。"但是好了，然后就那太太不愿意截肢嘛，当然先生就一直陪看了所有的医生啊，各种都有啊，然后各种什么爱修园、灵恩派的祷告啊、医治啊也都有。那么他现就是在，就可以说就是到最后是，到今年已经是恶化到没有办法。就一直情形在恶化，恶化，恶化。各位，一个伤口不能结疤，那是很危险的事情，在恶化。那更不要说每天换东西啊、换药啊、擦脓啊、睡觉啊、走路的恶化。那么，终于我弟妹决定啊，是要截肢就截肢。目前看起来截肢结果很好，而且那个复健的情形也都很好。那么复健员有，他在那个公司里面有说，我们这里有9个复健员，就是帮人家复健，每一个人都是有义肢的。那么我弟妹的那个帮他复健的有一个小姐就说，我还爬山嘞，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所以我弟妹的心情也很好。我就跟我弟说，那老弟啊，你有没有很委屈啊？他说，哎呀，那就算了。不过他说，如果没有这20几年，他拒绝截肢，找别的，不管是更大的医院或者什么什么其他治法，什么皮肤移植啊，或者是说，就那些医生都不负责任，他们都知道没有用，但他们就继续做。然后一直在截肢之前，弟兄姐妹也说，你千万不要截啊，我有意向，主一定能医好啊。我为他祷告一定能好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为他按手，或者有个什么秘方啊，那也吃了不知道多少。我弟弟说，如果没有这一切的事，而且继续恶化，我弟妹到今天不会要解释，就是因为有这些痛苦。就好，我说这话也是一样，就人生总有很多的艰难。在艰难，不信主的人，他也可能很坚强的度过了，这是神的一般恩典。但是我总希望，我们基督徒在预备这些事情的预备时候，我们有主给我们的盼望，主给我们的爱，主给我们的力量。虽然我们也是还是很多的沮丧、悲哀，然后对到最后就是好，离世间主好的无比，但那个人活着，实在是我很火大啊，就有这些事情。哎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还是能够，上帝的真理能够安慰我们、鼓励我们。好，下面就是会有些什么事嘛？哈，第三节，云满了雨就会倾倒在地上。问题是，它等多久？是旱灾还是水灾？它倒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下面是树向南倒或向北倒，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。这些话 就真的是实在是太含糊了，我们不知道他要讲什么。我能想到就是你看到树要倒了啊，就是树底下不要站人，或树要倒了那个附近的建筑物就要怎么样，树要倒了我要想到怎么样挪走它，或怎么样不妨碍交通。但我们并不知道，因为经文并没有提供你要怎么做，只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总有些防范，有些预备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